来学习神的话语，希伯来书第七章啊，这里是比较困难的一章。这个麦基洗德对我来说，我寻求了很久，想明白这个意思。因为讲这一篇，让我有更深的认识，大家一起也都能够明白麦基洗德的本质。第七章，先让我们来读一遍，总共有28节。我们请弟兄读奇数节，姊妹们读偶数节。弟兄们，请。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拉巴罕撒白族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
亚伯拉罕也讲，
啊，无父无母，无祖母，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从来未问大的，也未问小的祝福，这是博不到的礼。的地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大了十分之一。
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地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
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之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任未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
祭司的职任必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
因为您的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
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信息并没有重要上司。
可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们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他作为祭司，并不是照肉体的条例，但是照无从之身的感
应。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先前的条例因耳朵无意，所以废掉了。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也可以进到神面前。
在这儿应该是为祭司预言是出其势力的。
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其势力的，只有耶稣是其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的为祭司。”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
作为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人就长久不更
坏。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像他这样圣洁无邪恶无邪恶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 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
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的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的祭司，乃是从前到永远的。
好，低头祷告。耶稣基督，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能够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是吧？真的求你圣灵，是吧？保守我们，也求你洁净我们。是吧？让我们的耳朵，是吧，都能够听到您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的心，是吧，也能够打开，是吧，能够明白主你要所对我们所说的话，是吧，让我们更是能够理解，是吧，这个麦基洗德等事的意思。主，求你圣灵亲自的运行在我们当中，赐福给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还是先复习一下啊，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大家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第一章是讲什么？第一章是讲神的儿子，他比众先知比天使更美。那第二章是讲到基督是人子啊，比天使更美。到第三章就讲到摩西。那摩西在全家境中，可是基督为使者比摩西更美。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在旷野的人心里刚硬，不听神的话，惹神的愤怒，所以很多就是倒在旷野。第四章讲到亚伦，讲到基督比约书亚和亚伦更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也是看见要神要我们进入那安息日的安息，进入安息日的安息，就是我们自己歇了自己的功，好像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要我们竭力进入那安息。第五章讲到基督比大祭司比这个亚伦更美，而且要我们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要我们能够长大成人，能够吃干粮。到第六章就是讲要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完全，竭力进入完全，而且看见在第六章最后讲到做先锋的耶稣，即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麦基洗德为大祭司。这个是一个转换的等次，有祭司等次的一个转换，从地上在这个会幕里面服侍的一个大祭司，今天转换成在天上侍奉的一个大祭司的一个职任。所以希伯来书一章到六章主要的启示就是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也就是由亚伦的职分所预表所以亚伦我们也都知道亚伦是立位支派立位支派是神所特别选择一个支派，他们来做服侍这个会幕的工作。他同时又从立位支派里面特别选了这个亚伦只有亚伦的他的后裔他的子孙能够来做大祭司那在第七章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祭司职任的一个转变，从地上 转变高层天上。亚伦等次的祭司就是预表基督在地上十字架的工作啊，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是麦基洗德的执事，他就是揭示了基督在天上宝座上的服事啊，这个服事是供应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罪，跟亚伦的这个服事不一样啊。亚伦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啊，要到会幕这里啊，要来献祭，要来赎罪啊，把他们的罪要赦免。可是麦基洗德是一个供应的方式，供应生命啊，让我们能够胜过罪。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信主的啊，我们已经蒙恩的，我们已经有份于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啊，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竭力往前享受他宝座上的服事。第七章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就是一到三节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四到十节可以说是超越亚伦的等次，超越亚伦的等次。十一到二十八节是另外兴起的等次啊，另外兴起，大家看到第十一节啊，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然后在第十五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啊，我们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所以，就有麦基洗德的等次，有超越亚伦的等次，还有另外兴起的祭司啊，另外兴起祭司的这个等次啊，所以可以分为这三方面。所以在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幔内。在旧约时代，这个大祭司亚伦在赎罪日一年才能够进去一次，进入幔内啊，在里面担任祭司，完成了他的职任之后，他就要走出幔子。可是主耶稣他进入幔内就留在里面啊，跟这个亚伦的大祭司不一样。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尚未断气的时候，这个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裂就代表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啊，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幔子，能够到达至圣所，就是神所在的地方。所以主耶稣他进入幔内，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同样的也能够进入幔内。所以这个大祭司是属于另外一个等次的，不是属于亚伦等次的祭司啊，这个属于麦基洗德的等次。那第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这个是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第十四章，在历史上发生了这样的一件的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跟亚伯拉罕分开之后，他就渐渐的挪移帐篷啊，他 就慢慢的住到索多玛这个地方啊，然后发生了这个四王和五王的这个征战。这个四王就是在东方的几个大国啊，有几个联军啊，来攻打这五王啊，这五王就是索多玛附近的这个五个小国。他们原来要给这个四王要去每年要进贡的啊，因为他们后来不愿意进贡了，所以这个四王就组织联军来打这五王，所以这五王啊打败，同时索多这个罗德的全家啊，因为也住在索多玛呀，他的孩子、牲畜这些所有的财物、妻子、女儿全部被掳走了，被掳走了。他后来有人啊，就从被掳走的这一群里面有一个人逃出来啊，就跑到亚伯拉罕的地方啊，跟亚伯拉罕说：“这个四王啊，已经把你的侄儿都掳走了啊。”所以亚伯拉罕听到之后，就立刻就带领了他家里的所生养的精炼的壮丁有318个人啊，一直从曼利的橡树啊，一直追到但啊，在14章14节这里。所以曼利的橡树这是在希伯伦啊，希伯伦，所以亚伯拉罕也是葬在希伯伦。今天希伯伦也是这个回教徒他们来敬拜这个亚伯拉罕的地方，所以一方面这个希伯伦是犹太人的地方，敬拜的地方，也是这个回教徒他们敬拜的地方，是在希伯伦。所以亚伯拉罕从希伯伦一直追到但啊，那希伯伦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啊。所以希伯伦到耶路撒冷大概有20里啊，20英里的路啊。那从耶路撒冷到但啊，在以色列的北边大概有110英里，所以从希伯伦一直追到但大概有130英里啊，130英里，这也是等于也是一段相当长的路啊。他从但后来啊，第15节啊，又在夜间啊，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啊。所以从但到大马士革啊，现在的叙利亚大概也有40里啊，40里的路。所以我不知道当初亚伯拉罕是怎么样，是骑着马还是徒步去追啊？那如果走路啊，我们讲跑步的话，一般来讲大概是8里啊，我们大概1小时跑8里路啊。所以从希伯伦到但的话，130里路大概也要16.25小时啊，所以相当长的一段路啊。然后他又从但又追到大马色啊，40英里，所以又是5个小时的路。所以大家不晓得，你们想一想，你要去打仗，你要带什么东西？你难道你就自己去跑了就去追吗？去跟敌人打吗？要带兵器，还要带什么？要带粮食，还要带什么？带水啊，要带水啊。所以我想，亚伯拉罕追的时候啊，可能是要经靠着这个约旦河啊，一直北上。那在这场战争里面，要很大的体力啊。你假如只是跑步的话，要十六个小时。你跑到那边，你还要去跟敌人打仗，你可能已经是精疲力竭，你 根本没有力气打仗。而且在这一篇里面，他杀败了这个敌人啊，又追到大马士啊，把所有的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的财物及妇女人民一起都夺回来了。很稀奇，在这里也没有看到任何的伤亡率，零伤亡率，318个人去打人家，可能是几十万啊，或者是十几万的这个敌人啊，而且敌人都是已经是得胜的啊，他们这些士气都是应该是很高昂的，你竟然318个人可以去没有伤亡的。能够把敌人打败啊，而且能够把所有这些敌人掳掠的全部都带回来，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而回来的时候，有索多玛的王也来接他啊。另外在18节啊，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啊，第一次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就是神的祭司啊，神的祭司能够来赞美啊，来赞美神，能够来祝福亚伯兰啊，所以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啊。那索多玛王也在旁边啊，他说：“你把人口还有财物啊，你把人口给我，你把财物你就自己拿去。”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啊，这是一个完成式，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我不知道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他已经起过这个誓啊。他说，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啊。所以很可能他已经知道神要赐福给他，要使他富足，所以他不愿意拿索多玛王这一根线啊，一根鞋带。所以看见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神啊 ，God Most High。同时他也是一个祷告的祭司啊，要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要赐福于亚伯兰啊。然后他这个祭司同时也是一个赞美神的祭司啊，他说至高的神，又讲到至高的神啊，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啊。所以在这短短的几节有4次提到至高的神啊，至高的神。所以亚伯拉罕把所得的拿出，从这个希伯来说我们知道，拿出上好的掳物啊，上好的掳物里面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这个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表明他打仗这场战争的这个战果是出于大祭司和大祭司的代祷和神的赏赐啊，所以他才愿意把最好的这个十分之一啊拿出来献给神啊。所以很可能是不是他在这场战争之前啊已经遇到了这个麦基洗德啊，所以他也接触到神，能够祷告神，靠神，他才能够杀败这个仇敌，而且真正杀败仇敌的是 神而不是亚伯兰啊，所以亚伯兰他愿意拿出他的上好的谷物里面的十分之一来献给这个麦基洗德这个王啊。所以在创世纪十四章，我们看到亚伯兰这一件跟麦基洗德发生的这个历史的事件，这是在主前2000年。可是，在一千年以后，在大卫的诗篇啊，110篇啊，这是第二次在1000年以后，大卫的诗篇110篇啊，我们也很熟悉。110篇第四节。110篇第四节啊，诗篇110篇是弥赛亚的诗篇，所以大卫受了圣灵的感动，写出这个诗篇啊，在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希伯来书引用了诗篇。提到了历史，借着这个圣灵来启示我们有关麦基洗德的事情。所以在主前2000年启示了这个亚伯兰发生的这件事情，主前1000年就是大卫写了这个诗篇，一直到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可能是又过了1000年，所以希伯来的这个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个麦基洗德属天的奥秘，能够为我们能够解释出来。所以麦基洗德，我们回到第7章啊，所以这个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麦基洗德是把王的职分跟这个祭司的职分结合在一起，又是王又是祭司，这跟犹太人的律法是相违背的。犹太人的律法根据摩西的律法，我们刚刚也知道，只有利未人，你们是不是贵族的，你们这是特别的人，只有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他的后裔可以来做大祭司的。那现在突然把这个麦基洗德提出来，然后把麦基洗德是一个撒冷王啊，然后他又是祭司，所以把这个联合在一起，把这个结合在一起了啊，所以看见这个是神早就已经预备的，这预言中的这个麦基洗德是神必须要预备，这个人是必须要存在的啊。所以亚伯拉罕的这个经历也让大卫这个预言能够应验。那在撒加利亚书6章12节，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6章12节。旧约最后第二本书撒加利亚书6章12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们一看看哪就要注意啊，要看哪， Behold 啊，在这四福音书里面也有看哪，你们要看哪，一讲到看哪你们要注意啊，有什么事情啊，那称为大卫苗裔的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要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啊。所以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给大祭司约书亚的启示。就是说有这个一个人要来 建造耶和华的殿。今天我们很清楚啊，耶和华的殿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啊，并且要担负尊荣，他要坐在宝座上掌王权，又在要坐在宝座上要做祭司啊，所以又是君王又是祭司，使这个两个职分之间筹定和平啊，筹定和平，也就是说有一个平安的计划，有一个计划。对待旧约的时候，这个王不能够担任祭司的职分，也不能够做祭司的工作，所以犹大王乌西亚他想要做祭司的工作，他要到坛前去烧香，可是后来他额头上又长出大麻风来啊，死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大麻风的病。所以主耶稣今天啊，他又是君王又是祭司，这就是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神立他用右手将他高举，立他为主为基督啊，这个基督就是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就是犹太人所等待的这个君王，也就是一个受高者受高的王啊。所以他成为主成为基督的时候，幔子又为我们裂开啊，幔子为我们裂开，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一讲到这个幔子，就讲到这个祭司的工作，所以他的祭司的工作也完成了啊，他又被神所高啊，又成为君王，所以就是在这个两个职分里面啊，有一个平安的计划，也就是筹定和平。所以亚伯拉罕将他自己所得的取了十分之一给他啊，在7:2讲。所以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所以这公义的王代表神接受悦纳神悦纳亚伯拉罕所的奉献，他接受啊。所以在以赛亚书32:1也讲，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所以就是讲到这个公义的王。那以赛亚书32:17，公义的果效就是平安。所以公义一定先是在前面啊。我们读圣经常常会发现，公义和审判，公义跟审判是在连在一起啊。公义审判之后才有平安啊。所以诗篇97:2讲到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啊，讲到这个 righteousness 和 judgment 是他宝座的根基。所以我们常常的也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自己啊，我们常常会去审判别人啊，去价值别人，可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像这个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杀败敌人之后啊，其实这个杀败敌人仇敌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我们的自我，我们的天然的能力，一切与神为敌的都要去公义审判啊，公义审判。所以尼托森弟兄也在讲啊，愿我在审判台前啊有一些亮光啊，有一些亮光，让我们能够早一点的受审判，不要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再来受神的审判。我们受了审判，我们就要去改正我们自己啊，要改正我们的自己，这样子才能够我们愿意改正我们自己，这个之后才会带来给我们平安。 所以亚伯拉罕他祷告神，向神举手祷告得胜。同样的，我们在与仇敌征战之前，我们也要向神举手祷告，信靠神，神耶和华神必定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胜。所以当我们杀败仇敌的时候，他就要从带祷，原来是帮我们带祷，要转成祝福，同时他要供应我们这个饼还有酒。所以这个饼和酒，也就是神要把他的平安要赐给我们。第三节，来到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麦基洗德的出生我们无法获悉，也没有任何的族谱。那在创世纪里面，如果一位重要的人物，他会把他这个从哪里来啊，他的祖先是谁是谁，会讲得清清楚楚啊。哎，可是麦基洗德从来都没有一个很详细的家谱，没有他诞生的记录，也没有他结束的记录。所以麦基洗德突然的出现，突然的消失，没有人能够明白他的来历啊。他无时日之死之死，也没有生命之终。所以这里也看见神巧妙的安排。所以这个麦基洗德也就是预表基督，就是那无始无终，是永远的那一位，作为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来启示我们能够借着麦基洗德，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儿子啊。如果没有这个麦基洗德，我们还是不太清楚这个神的儿子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的儿子啊。可是耶稣来到地上，他成为人子，他成为人子，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就有家谱啊，他是人子的这个身份。可是讲到神子啊，他是自由拥有的啊，所以是没有家谱的。那有些圣经学者啊，认为麦基洗德可能就是主耶稣在他道成肉身之前啊，他的显现啊，就像约书亚他遇见一个元帅啊，在约书亚记四章十三到十五节啊，约书亚碰到这个元帅，他说你是来帮助谁的啊？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啊。叫约书亚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遇到这一位，他同时在但以理三章二十五节，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被这个尼布甲的撒王扔到火里面，啊，外面的人丢进去是三个人，他看见是有四个人，啊，同时一位好像人子的一个啊，也在这个火窑当中，所以我们不清楚这个麦基洗德到底是什么样一位人物啊？可是很可能啊，他就是这个神的儿子啊，神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啊，这给大家一个参考。好，这就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啊，在第四节到第十节讲到超越亚伦的等次，我们第一个看到。麦基洗德的等次啊，第二讲到超越亚伦的这个等次。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常常认为基督做大祭司只是为我们的罪献祭给神啊，所以是不是也就是亚伦所预表的，这个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啊，这已经过去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个基督是远远超过亚伦的这个大祭司。所以在立位记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这个亚伦等次的祭司，可是我们不能够一直停留在立位记啊，认为这个耶稣基督还是 还是这个在立位记中的这个大祭司啊。我们要从立位记，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十四章里面，要认识这位像麦基洗德等次的这样的大祭司。所以在立位记的大祭司是要对付我们的罪。那我们回到创世纪十四章，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的这个大祭司，他是要以饼和酒来供应我们胜过罪的这些的基督徒，要带领我们进入公义平安，引导我们能够称颂神敬拜神。所以他比亚伯拉罕大，比亚伦大啊。所以在第四节，所以这个麦基洗德收了亚伯拉罕掳来上等之物的十分之一，所以他的地位是何等的尊贵。而且在旧约里面，这个利未的子孙都是必死的啊，所以每一次死，像亚伦的子孙死了，他的儿子来接替啊，一个一个这样子接替下来。所以说，这个祭司必须一直一直的更换，而且这个祭司是必定要死的，所以这是在这里啊有立位的子孙，那在那里就是主基督是永远活着的，是长远活着，是给我们祝福的，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亚伦的等次比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要低下，所以亚伦的等次可以说是在会幕里面外院啊，外院有什么？外面有祭坛。那主耶稣基督这个比麦基洗德等次是在这个天上的到至圣所里面去啊，一个是在外面是在祭坛的层次，一个是已经进入了至圣所。所以外面是赎罪的祭坛，里面是什么？至圣所的施恩座啊，已经不一样啊，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得救不再被罪来占满我们啊，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负了我们，担负了我们的罪啊，负了这个赎价，所以这个罪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被恩典来占有，被恩典来所充满，被恩典来浸透，同时让神的恩典能从我们身上能够流出来供应别人。所以这个恩典是神自己流到我们里面来的，然后又从我们这个人流出去啊，所以为我们来做成一切。那亚伦的工作只是预表基督在地上十字架的工作是罪得赦，所以基督在天上宝座上的职事就是供应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胜过罪。好，所以我们看到麦基洗德的等次超越亚伦的等次。那到十一到二十八节讲到另外兴起的等次。所以另外兴起的等次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另外兴起的一位祭司是在律法之外的一个等次，不在律法之内。所以立位祭司啊，立位讲到立位祭司一个 general term 啊，真正做祭司的是亚伦在做祭司，所以立位的祭司不能够得完全。所以立位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啊，这个祭司原来是立位支派，那现在这个立位支派做祭司的这个职任已经转换到犹大支派。犹大是做君王的啊，所以也从 这个字句里面啊，从旧约这个字句里面成了我们生命的律法。所以特别是在罗马书八章一节讲到赐生命圣灵的律，生命和圣灵的律，这就是讲到神的律啊，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律，生命的律法是一个不能毁坏生命的大能，所以这个整个不一样啊，整个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职分也是祭司加上君王，祭司加上君王就是另外新起的这个等次。所以我们这个属天的妻子啊，属天的妻子雅各看见一个天梯啊，有这个使者在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我们在那梯子上要有交通啊，属灵的天梯上我们要有交通，在宝座上啊，在这个宝座上要有交通，而不是在知识上啊，乃是在这个不能毁坏生命的大能啊，这个上面要有交通啊。大家可以注意到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啊，那个小字啊，大家注意那个小字啊，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啊，第十六节啊，无穷的原文做不能毁坏啊，不能毁坏的这个大能。同时，耶稣成了更美之约的保证啊，更美之约的保证。他这个祭司是神所立的，不是世袭的啊。这原来的祭司不是神立的啊，是律法立的。现在的祭司是神启示立的，这个神的儿子就是我要立他为主，为基督啊，是神启示的啊，在诗篇110篇第四节。所以这个祭司能够拯救我们到底，能够替我们代求。所以在属灵的路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跌倒，会爬不起来。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在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去向主祈求，我们没有去向主要这无穷生命的大能让我们起来啊。所以我们要认识这无穷生命的大能啊。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靠着祷告祈求，神必定要把他的生命、他的平安供应我们，让我们能够起来。所以这个祭司的职分从人转到神子啊，本是合宜的啊，7章26节。他是无瑕疵、无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啊，高过诸天的大祭司。那同时在2章第10节也提到，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所以基督职分啊，一面是君尊的祭司的一方面，另外他也是一个有一个圣洁，他是神儿子的一方面。所以在律法之前有这个公义王，有平安王，是至高神的祭司啊，从代祷到祝福，供应我们饼和酒，引导我们去敬拜神。现在在律法之后啊，律法之后神启示立主耶稣为祭司，成全到永远，他进入幔内就坐在宝座上面啊，祭司都是站在侍奉啊。你看那个旧约会幕里面，至圣所里面没有摆椅子在那边的，他必须要站在那边服侍神。可是主耶稣基督就坐在宝座上面，他得胜了，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仇敌，所以他可以坐在椅子上面啊，坐在宝座上面。所以这个永远的大祭司，他消灭了死亡，显出他的生命来啊，让我们能够脱离肉体的软弱，最重要是让我们能够进入基督的完全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完成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那个永远美好的旨意。好，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继续祷告。耶稣基督，感谢你，谢谢你借着麦基洗德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这次的事件，及大卫在诗篇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更是让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所讲的这位麦基洗德啊，他是超越亚伦的等次，是你自己另外兴起的一位。主，我们求你，主啊，圣灵也继续的开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成为得胜者，让你自己美好永远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得以成就，也赐福给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各个主啊都能够借着让我们认识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改变，你自己也供应我们这无穷生命的大能。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